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进行的课程是平时导师的著作《中通与说通》，然后呢，我们现在讲的是中通，也就是如来藏正法传入人间的过程。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佛陀离开王宫出家，他最主要是和那一些新沙门的修行人们求学，像当时呢最有名的阿罗罗迦兰，还有呢芋头迦兰，向他们学习禅定，而且很快的就能够进入了四禅与四空定。接下来呢，各位就都知道了，佛陀发现禅定不是证悟，禅定不能使我们解脱于三界，禅定也不能够帮助我们实证万法的根源。所以呢，佛陀就开始自修苦恨。在六年的苦恨之后呢，世尊出定，摸摸自己的肚子，结果摸到了脊椎骨。他发现了说，苦恨并不能够使得我们解脱与实证如来藏。所以呢，就放弃了苦恨，采用中道的法则，在泥莲禅河中沐浴，接受牧羊女乳弥的供养，继续参究。最后呢，在菩提树下半夜时分，用手按地时，而得到了明心，实证了这个真如如来藏。于是呢，大圆净智以及上品的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得以同时现起，然后又在天刚将亮的时候，曙光将显现之时，目睹明心而眼见佛性，所以呢，尘所作智也现起，这样子呢，就成就了世间与出世间最究竟的佛果。这样子，佛教的教主、宗门的法主就开始正式的弘法了。在《涅槃经》上说，佛陀呢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所以黑暗的世间就开始有了阳光。世尊首先为大菩萨们，像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这一些主要来自于他方世界的菩萨摩诃萨们，开始说《华严经》。从人间说到天上，共有七处八会。人间呢三处，天上四处。所以呢，普通的菩萨跟声闻是没有办法参与佛说华严经的。在华严经里面呢，佛讲佛菩提道， 由凡夫地讲起，十信位、三贤位、十地等觉、妙觉，把佛道的次第完完全全的演说了一遍。它显示了佛法的大富大贵，显示了世尊呢无量劫以来无法思议的大福德，而不只是讲解脱道，而不只是阿罗汉断尽一切将灭子身那样的穷苦之道。所以呢，讲华严经的时候，小根小气的人根本都还不具有听闻的资格，所以与会者呢主要都是从他方世界来的，特别的那一些大菩萨摩诃萨们，他们知道释迦世尊即将要成佛了，所以呢从他方无量的世界前来听闻世尊这个的教法。所以呢在涅槃经上说，世尊出世啊就像是阳光升起，刚刚出世的时候演说华严经就像是太阳刚刚升起，大地还是黑暗一片，可是呢天边微微露出曙光，这最初的阳光只会高高的照在最高的高山顶上。各位有没有去阿里山看过日出？本来呢是黑暗一片，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还没有看见阳光，我们是先看到远方最高的玉山，它的这个山顶开始变成了白色，低速的阳光只有玉山的山间感受得到。虽然如此呢，在地上的人们看到山顶变白了，就知道阳光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佛第一部所说的《华严经》，它是对大菩萨摩诃萨所说，所以呢，只度大菩萨们，将整个的佛道，把世尊接下来这一生要说的法全部演说一遍，无所遗漏。这个世尊第一次的说法，就叫做《华严时》，也就是说《华严经》的时候。华严时又叫做旁追，就是在法华经中佛所说的穷子喻。有钱的父亲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想要直接叫儿子回来继承家业，结果呢儿子却吓到昏倒了。就是说华严经不是一般的小根小气的人所能信受的。当然整个华严经中完完全全都是以真如如来藏作为主轴来贯穿佛在七处八会的说法。再接下来佛回到了人间，世尊呢在鹿野苑找到了曾经跟随他的五比丘们，开始为他们说法。这一说就说了十多年，建立了最早的声闻声团，然后呢僧团就越来越大。在十多年间，佛陀说阿含经、法句经这一些最早的经典，主要呢阐述的就是二圣菩提的解脱道，是要让所有的弟子能够快速的断除三福劫，成就初果，然后呢就能够进修二三四果，最后能成就阿罗汉。大部分的众生跟随世尊修行，本来根本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到底自己能不能够证得果位通通不知道。经过世尊有顺序的引导之后呢，至少可以得到了初果乃至于四果的正量，于是呢就自己知道未来一定能够入涅槃，所以对于佛、对于法、对于僧团都升起了具足的信心，也就是心量变大了。这一段时间主要说的就是二圣的教法，说四圣谛、十二因缘，然后呢转法轮。但是这并非是成佛的究竟之法，而是呢让弟子能够自证自知的解脱之道。所以呢弟子 才能够有勇气去追求更深广的成佛之道。这一段时间就叫做入院时，又叫做阿含时，就是讲阿含经的时期，讲的是佛所说的三藏，所以又叫做藏教，也就是初转法轮。初转法轮呢，就如同是日照幽谷，前面呢华严时是日照高山，那太阳照了高山之后，接下来阳光就照到最深的山谷之中，使得那一些本来没有信心、小根小气的人们，也可以开始得到利益，得以发起上求佛道的大心。当然，在这个时期呢，佛也已经开始密意说、隐覆的说中门如来藏。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来举例。那由于二圣的解脱道，它不是就近成佛之法。法华经上说，它只是一个化成，一个化现出来的安乐成，是用来让小根的众生，让二圣人暂时得到歇息的地方。所以呢，阿含经所讲的藏教，又叫做恶幼，也就是呢，在法华经中说到，这一位穷子呢，他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长者的儿子，所以呢，长者就叫他留下来帮忙做出工，用这个来诱使孩子留下来，以增长这个孩子的心量。经过了十多年阿含期的调教，佛弟子们呢，大部分都已经亲证了果位，所以呢，就能够堪受下一个阶段的教法了。所以佛接下来就开始说般若诸经，像是大般若经、思义经、金光明经、金刚经、心经等等。世尊呢，就开始依着如来藏，一切法本无自性，无生也无灭，本来即净，因为自性涅槃，以隐覆秘密说转正法轮，说空，万法本空。但是呢，空不是空无一物的断灭，而是空有不二。说有一个真心，这个真心又叫做非心相心，是说真如不是那个妄心的那个心，也就是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此经。在《大般若经》中呢，佛说了真如、如来藏自体的总相智，以及在自体所显现出来的种种的个别的法相，也就是别相智。由于呢，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以般若经为主，因此呢，又把这个时期叫做方等般若时。这个时期，二圣人呢开始转化自己的心量，陆陆续续的发起了大心，开始呢勇于求学佛菩提道，成为大圣的菩萨。所以呢，般若经是三圣人一起听闻而各自得到自己的见解。大圣的菩萨知道佛在般若经里面所说的空，就是本心如来藏空性。但是呢，二圣人听闻之后认为空就是二圣所证的极灭空相，所以也可以得解。所谓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说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般若时的教法是通于三圣人的，因此又叫做通教，也就是二转法轮了。前面的太阳照过了高山，又照进了最深的山谷，现在开始阳光普照大地，一切种姓的人都能够被佛的光明所照射，通于一切人， 如日照大地，所以叫做通教。那如果是福德智慧都具备的弟子，经过了初转二转法轮时期，一个一个的渐渐的都能够实证了真如如来藏，进入了大圣的见道位了。所以呢，般若时又叫做体性，就是法华经中的那个穷子，他呢为长者做了好几年的出工，对自己呢开始有了一点信心了。这时候呢，长者就可以开始来靠近这个穷子，让穷子能够渐渐的借着靠近自己的父亲而不再畏惧。再接下来，在有缘的弟子都能够证悟中门如来藏之后，佛呢开始演说解深密经、圣蛮经、楞伽经等等唯识种智的经典，依着一切法无自性的如来藏说真如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这就是自性涅槃，无自性之性，借以显示了义的法相，转正法轮，说无法三自性，说七种性自性等等自心藏事的智慧，让这一些已经通中的弟子们，除了真如自体的总相智、别相智之外，在继续的进修如来藏中过恒河沙数一切种子的智慧，所以呢叫做一切种智，也就是菩萨摩诃萨、地上菩萨以后所应该修学的智慧。因此呢，在这个时期的法教就叫做唯识种智时，也就是三转法轮。三转法轮的教法，它只针对菩萨，而没有办法摄受二圣小根器之人，两者呢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又叫做别教。在这个唯识种智时的时候呢，又叫做领知，就是《法华经》里面呢那一位穷子已经不再是穷子了，因为呢他常常的跟长者来往，然后呢也就是跟如来藏亲近，所以呢父亲就决定开始让他做大总管。长者呢把所有的财富库藏一样一样的全部都交付给这个穷子，让儿子知道长者有多少多少的家产，库藏当中有哪些种类的珍宝，全部都交给儿子去管理，这就是唯识种智时。到了佛即将灭度之前，诸经三藏已经完全的演说圆满，所以就依着诸佛的常法开始说《法华经》，依着真如如来藏自性功能所究竟圆满的法教，说众生一发心就已经到佛地，大唱佛之本怀。所以呢，有真上慢的二圣人有5000人当场退席不听，而世尊呢默然也不做阻止，因为《法华经》它本来就不是这一些畏物言物的真上慢人所能信受的。《法华经》的说法完完全全都依着真如如来藏说体、说用、说性、说相，凡所说者无有不圆满者，完全依照着如来藏本来成佛的圆满体性来说，所以又被叫做圆教，也就是法华时。圆教之中如满月一样的净白，无有缺损，又叫做复业，也就是呢《法华经》里面这个穷子已经做了大总管了，长者呢已经把所有的家业都交给这个大总管来管，到了最后长者看到时机成熟了，就直接告诉穷子，你就是我的儿子，这些家业呢 本来就是全部属于你的，没有一样不是，所以呢叫做副业。好，我们来整理一下佛一生的说法分成哪几个时期：华严时、阿含时、方等般若时、唯识种子时、法华时，所以总共有五时。在这个五时当中呢，教法的种类，最初这个华严是这个包含了一切后来所有说法的内容。那然后呢，最后的法华则是专门在真如如来藏上面来说。所以佛说法的阶段总的合起来虽然是五十，但是呢佛说法的内容却是三类三教。那因此呢，在涅槃经里面说五十，解深密经里面说三十，是一模一样的内容，合起来就是五十三教。另外佛在涅槃经里面又形容说，华严时就像是刚刚挤出来的牛乳，一切的教法呢都含在里面。阿含时呢就像是酪，把生乳把这个牛乳拿去提炼变成酪。般若时呢就像是生疏，把酪再拿去提炼就变成了生疏。唯识时呢就叫做熟疏，也就是把生疏再提炼就变成熟疏。到了最后的法华时就叫做醍醐，牛乳提炼到最极致就成为醍醐。所以呢我们常常在广告上看到的醍醐味，就是指说最上等的味道。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五十的教法看起来是五种法教，但是呢其实他们通通是用牛乳，用如来藏这个牛乳来做成的，只差在呢这个牛乳越提炼越纯，越炼越香，越炼越营养。所以呢五十的教法都是牛奶的同一个味道，所以说五十一味。世尊的法教乃至诸佛的法教向来都只有一个味道，没有两个味道。这一点呢，古时候的大德，从净隐寺的慧远法师开始，到天台宗的智者大师，都大略的知道这个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判教。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实证真如如来藏，没有中通，所以呢只能依照着经典的记录来判定。因为自己没有通中，所以在读经判教的时候就会有所错误，不过呢终究是瑕不掩瑜啦。那一直要到唐朝玄奘法师说三法轮，然后呢窥基大师接着重说三十教，佛陀所施设的说法次第才完整的被中国人所了解。可惜玄奘法师、窥基法师这两位大师在陈述唯识种子法义深奥，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了登地地上菩萨所说的，所以呢一般的大众尚且无法证得如来藏，更甭说悟后起修的唯识种子了。所以呢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正境，通常呢都是用唐三藏的角度来看玄奘大师。那我来念一段玄奘法师时期弟子们对于玄奘法师的形容。大家知道玄奘法师正境之高古今少有，这一段文字也挂在我家的佛堂墙壁上，说玄奘法师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家为会一圣之子，随机化物。这是后来 玄奘法师的弟子们为玄奘法师所做的传记里面记录着。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时间关系，我们等到下一次再为各位详细的介绍。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与活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不致误入歧途。